那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以西结书上次讲到第七章，所以我们要读第八章。那么八到十一章呢，可以说是一个段落。八到十一章是一个段落，所以呢，我们先读八到跟九章。好。
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如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右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大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个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
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他误看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这些像写了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边缘的香树上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里。他又说，我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随即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微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敌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在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口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不再去说。主耶和华， 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和剩下的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好，那么第八到十一章呢，这四章讲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为什么上帝的荣耀会离开他自己所选的圣地、圣城、圣殿？所以要讲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啊，所以第八章跟第九章啊，先讲上帝的荣耀，那么的一个处境，作为这个处境。那所以你先看几个重点。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是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好，所以本来是坐在施恩座上的荣耀，现在到了门槛，到的门槛。好，那么呢，第十章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所以他已经到了殿那里。然后呢，再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已经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然后呢，停在殿的东门口，东门口。然后所以神的殿神的荣耀从那边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到了第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第二十二节，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之上，到了城东的那座山，二十三节，然后呢，二十四节，他被带领，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的荣耀就离开。所以，八到十一章讲一个神的荣耀的离开，神荣耀的离开，然后将来会讲神的荣耀再回来，神的荣耀再回来，这些都是一个预表，都是一个预表。好，那后来耶稣也是从橄榄山升天，然后他会再怎样，再回来。好，所以为什么会离开？什么处境下他会回来？好，所以这就是以西结书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以西结书讲的预表都在耶稣的身上要成为实际。那我们会从这一段开始看到上帝的荣耀怎么离开，然后再看到上帝什么时候预备好的神的荣耀会再怎样回来，会再回来啊！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末世有关的。好，所以第八章开始呢，我们就看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从他的产业，从他的百姓中离开啊？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为什么会离开？那么第六年六月初五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离耶路撒冷被围只剩下十四个月，只剩下十四个月，所以表示呢，这个时候呢，以西结他们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会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早知道，巴比伦的军队要往这个巴勒斯坦去，因为这个西底家呢背叛了，背叛了以后，那么他联合了周边的小国，想依靠埃及来对抗什么？巴比伦。本来西底家的这一个王位是巴比伦王给的，那么他后来不肯臣服，就是因为他每年都要进贡，所以他就想联络周边的国家，一起看趁着巴比伦的政局不稳，就起来反叛。但是呢，这个在被围之前的十四个月，那么上帝就给这个以西结看到异象。那么这时候众长老坐在他面前，那这个又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呢，大家 对他不是那么认同，对不对？所以在他被掳的时候到现在啊，应啊整个时间点呢啊，应该有5年啊，5年之久了啊。那这5年当中，上帝给他让他做了几件事啊。所以这时候呢，众长老就坐在他面前啊，显然啊也会很在意他从啊上帝那边所领受的。所以如果我们设想那个处境，原来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一心想要回去，然后呢耶利米写信来说不要想回去，要安心的留在什么巴比伦，为那一个城求平安，留在那边这个在那边这个成家立业有更多的子孙等着上帝的时间。那么以西结也说不要想着回去，时候到了上帝会带。那当然一开始人都不听，但后来他们慢慢慢慢被掳的人开始有一些听了，不那么完全，但是开始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比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早知道巴比伦的处境。巴比伦如果政局稳定了，他一定会派兵过去什么过去报复。所以这个时候第一节呢，我们就看了耶和华的灵就穿在他的身上，就降在他身上，就神的手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就整个人就被开启，所以他就看到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好，所以他这个他看到耶和华灵的形象呢只能用仿佛的，这个我们说过了，因为我们描述属灵的属天的东西只能用仿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即便我们看见也是一样。所以它像一个火，像一个荣耀的光辉，那么呢就有一只像一只手伸出来的样式的手抓住他一绺的头发，那个灵就把他举到天地中间，你知道吗？整个人就被怎样带走，就是他的这个彼得的魂游向外，知道吗？他就被带走，然后呢就从巴比伦这边呢一抓就抓到耶路撒冷你看很快就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别人看不到他，可是他看得到耶路撒冷，他就来到朝北的内院那里，那么一看看什么？看到偶像看不见整个神的殿应该有的光辉，对不对整个一看就是那里有触动主愤怒的偶像的座位，惹动祭邪的那么那里本来应该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极圣洁的，对不对？既然有偶像在那里，所以呢这是一个极恐怖的事，极亵渎上帝的事，惹神愤怒的事所以神就对他说了你向北观看，他就向北观看，看到什么？看到祭邪的偶像。所以他就跟他讲以色列家所做的就是这些事，而且比这个更大更可憎的事，所以我就要远离我的圣所，我要远离我的圣所，因为他们行的这些可憎的事，所以上帝的名被亵渎，神的圣所被亵渎。所以不是怪那些外邦人，知道吗？其实是以色列自己，上帝的百姓自己没有在当中没有在当中怎样持守住那一个圣洁，持守住那一个圣洁。所以他先给他看见祭坛的门，祭坛门是一个最圣洁的地方，是最圣洁的地方，最尊贵的地方。所以那一个门呢对着就是王的当时的王宫，是一个 他们认为最神圣的地方，但是呢要一进来的地方就看见一个偶像就立在那里。好，第二节，他又被领到院的门口，然后墙上有个窟窿，他说你挖这个墙，然后就看到有一个门，然后你进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人躲在屋子里面做的事，上帝就带以西结好像怎样穿墙而过，就看到他们一看，哇，里面在里面都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所有的偶像都画在什么那个墙面上。然后呢，在这些偶像的前面有70个长老站立。那你看，这个整个是信仰败坏到这个地步。那么呢，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那时候沙番这是一个当时一个望族，等于是一个贵族，也在当中。每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所以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在给偶像献祭。所以主就对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就是他们偷偷的在那里拜偶像。然后呢，他们常说，就他们总以为耶和华看不见我们，他们以为耶和华看不见，好，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了。好，所以你看第六节，你还要看令大可憎的事。13节说行大可憎的事，所以再来，在第三个大可憎的事是什么？不仅这些领袖们是这样，14节，走到外院的时候，又看见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巴比伦的偶像。那么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这个塔摩斯呢，就是当时巴比伦的人，巴比伦的人他们是有属于苏美族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人力的偶像。好，那么第四个，他看到内院，发现在殿门口廊子跟祭坛中间有25个人背向殿，面向东方拜什么？日头。拜日头。所以17节，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遍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挤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眼不顾惜，不可怜。他向我们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手拿枝条挤向鼻前是什么？是他们认为一个敬虔的动作，知道吗？敬虔的动作，就意思就是说，他们假装敬虔，但实际上是这么败坏，实际上是这么败坏。我看见他们的败坏，不仅在神的殿中做这些拜偶像、行可憎的事，而且还在遍地行强暴。行强暴的意思就是人借着权势去夺取，人借着这些人借着他们的权势去欺负其他人，或者借着权势去得到自己的好处。所以上帝说，我不顾惜他们，不可怜他们。因为第八章就讲得很清楚，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了，就是上帝在当中已经没有，不可能在当中再施什么他们所期待的拯救的作为。好，所以这个就是第八章，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其实上帝的忍耐已经到什么？到底线了，到底线了。 那这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上帝可以容忍，好，可以忍耐，但是他不是没有底线的，他不是没有底线。所以有一些人常常问说，犹大，耶稣为什么不再给他机会？要记得，啊，有些事情到底线就没有机会了，到底线就没有机会。神可以给他，耶稣可以一次提醒他，两次提醒他，但是是有底线的，有底线的，到那个底线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好，所以啊，他先给他看到这个的，看到这个，那么呢，所以呢，上帝再来第九节就不一样了。好，他说他们跟我呼求我不听，但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这个就是让以西结怎样听得非常震撼，因为在你耳边怎样大声说话，所以以西结就听了。他说要使那监管各城的人手中拿灭命的兵器前来，这个就是行刑的，行刑的，知道吗？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啊，要拿个刀要砍头的，这个就是那个监管的，就是行刑的。所以神的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手中拿灭命的兵器，所以有六个人从草本的上门来拿兵器，然后又加上一个人，所以一共七个，知道吗？不是内中有一个，就内又加上一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那么进前来站在铜祭坛旁边。好，铜记得哦，圣经讲到铜就是审判，讲到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啊，有车火车从铜山出来，这个就是审判，这个我们前面有讲的，铜就是讲审判，这个在撒加利亚书就是这样。那么呢，墨盒子就是以前的人写字的时候啊，上面里面就摆了一个羽毛笔，然后呢有一些墨，然后有一些羊皮纸跟啊一些工具，这叫墨盒子。那么神的荣耀在基督伯上，现在就到门槛了，就上帝的荣耀怎样要离开的。上帝荣耀离开的第一步就是什么？就是施行审判，对神自己的家施行审判。所以他对那一个穿细麻衣的戴墨盒子的人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哎，你知道吗？这就是做记号，做记号。启示录也讲有些有做记号的人，对不对？做记号意思就是这些人是上帝怎样拣选的，认定的。当然这些人不知道他被做了什么记号，但灭命的天使知道，知道吗？好，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刚才讲十四个月以后才会发生，十四个月之前上帝已经派天使来怎样做的记号。那么呢，那么哪些人会被做记号？就是为神的家忧伤的人，在乎神的家的人，不是只在乎自己，在乎神家的人。所以保罗自己在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讲，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有没有？我们基督徒应当带着耶稣的印记，是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那么呢，他就听见了，他说跟着他走，没有做记号就杀，不要管他是婴孩是处女是年老的是年少的，都不要可怜他，不顾惜他。所以啊，天上先杀，但是真正发生是在之后。所以呢，啊，他就从圣所开始，全都杀尽，有记号的就不靠近他们， 没有记号的就杀，而且从殿里前的长老开始杀。所以彼得后来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审判从神的家怎样开始，这些都是预表。然后他说，然后呢，用人的血来污秽这个殿，知道吗？因为这个殿已经被污秽了，所以只能用血，如果不借着血就没有办法除尽，所以要用血来污秽这个殿。所以呢，就在当中把这些亵渎神的都杀了。第八节，当他们去击杀的时候，以西结做什么？以西结不能拍手叫好，他就俯伏在地代求，你知道吗？先知还是代求。他说啊，他就代求，俯伏在地说，你要把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剩下的人都灭绝嘛。其实这个就是先知的代求。先知看到异象，看到上帝的愤怒临到，但是他没有办法讲什么，他只能说，上帝你要把他们灭绝嘛。这一句话也表明一个事实，那个是什么？做记号，被做记号的人多还是少？
少。
少。因为以西结知道，这样的人实在是怎样？太少了。所以他就在当中俯伏下来，跟上帝祷告说，你要把这些人都灭绝嘛。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就对他讲，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烟区，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看不见我们。这个是人自己背离神，还说上帝背离我们，知道吗？自己不信还说上帝怎样不眷顾。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神失望伤心的事。所以神说，我不顾惜不可怜，再讲一次，不顾惜不可怜，那么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然后穿细麻衣的戴墨盒子的人就回来说，好，你所吩咐的我都做完了，就表示很快，因为没有多少人，很快就怎样做完记号回来。所以第十九章在讲一件事情，在人不知不觉当中，上帝已经做了审判了，已经做了审判。所以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会以为神来的那一天才审判，知道吗？记不记得我们常以为说，人子来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像贼一样，对不对？但你要记得一件事，等你看到他来已经怎样，来不及。为什么来不及？因为审判早就发生了，在天上已经发生了，在天上已经发生了。所以不是等到那一刻，不是。所以这里呢，第八章第九章呢，就讲到一个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因为神的百姓已经完全的弃绝神，还不承认，所以上帝的荣耀已经大大被亵渎。但是神的怜悯仍然在那里，就是什么？按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是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讲的，不会全部灭亡，总有一些人即使是少数还是因着信被什么存留下来。好，所以重点要记得审判，地上的审判在后，天上的审判怎样？在先，在先。那不要以为主来的我们再怎样，记得那个都是来不及的事，来不及的事。因为在人不知，只要强调一个，这些人不知不觉当中，审判已经在进行了，已经在进行了。好，所以 这就是我跟你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提到，天上看到的跟地上看到的不一样，不一样。天上看到的在先，地上的发生是什么？在后。好，我们继续读十跟十一，我们把这个神荣耀的离开，我们把它读完。好，我们继续，一个人再读五节。
基督伯上的城，从舱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督伯底下，从基督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督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殿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基督伯翅膀的声响，响声听到万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
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内基督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人两手中，那人就出去，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昌日，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轮中套轮。
人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掉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人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里五河边所见的活物。
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旁边。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也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上帝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和身体的形象，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居个直往前行。
三月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领先的首领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以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他们说该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永炽热。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所以你们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在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擅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从列国内聚集你们，我要将以色列的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用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至于那些心中随着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到加勒底地，到贝鲁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与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贝鲁的人听。
好，那我们继续看哈啊。八九十十一四章是一个合起来的信息哈、啊。那么啊，我们继续看。那么当啊，上帝的灵把这个以西结带到圣城圣殿的时候，就看到整个啊圣殿被污秽的情况，所以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殿里头，他就要离开了。所以那一个他就看见原来在施恩座上的荣耀，所以第十章第一节。他就看到基路伯的上面穹苍之中有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这是这个启示录讲的，前面有一个像玻璃海一样，玻璃海一样。那么主对那穿细麻衣的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中间把火炭起满两手，然后撒在城上，撒在城上。那么呢啊，这个啊，从当中取火，好，然后撒在城上，好，记得、哦、这些啊，都不要用啊，这个地上的思想哦，所以我跟你们讲哦，啊，以赛亚先知不是拿一个火剪，拿一个火炭沾他的口，对不对？好、啊，你不会听到嗤一声哈、哦，啊，不会有这种声音哈、哦，啊，因为它是一个洁净啊，一个赦免。所以呢，这是上帝的一个在当中啊，用他自己的火来做洁净。然后呢，啊，这一个天使进去的时候呢，天使进去的时候，基路伯就在右的殿的右边。那么云彩充满了内院，所以你看耶和华的荣光呢，就从施恩座来到了内院，知道吗？好、哦，他要离开的，好，就从施恩座来到了内院。然后又从那里上升，停在门槛，来到殿的那里了，哦，殿的那里。那基路伯的翅膀的声音，哦，它运转的声音，运行的声音，啊、哦，像神的大声音一样。 那么穿细麻衣的说再起火出来，他又去取了火，然后放在手中，他拿去了，他拿出去了，然后又看到基路伯的轮子，那这个前面有讲过轮中套轮，对不对？基路伯有四个面相，往各个方向都是直行，不掉头，不回转，那么呢上身下来都一样，然后基路伯呢每一个脸都是前面看到的，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基路伯的脸就像牛，知道吗？因为前面我们讲第一个脸像牛，第二个像人，第三个像狮，第四个像什么？鹰，像鹰，所以基路伯上去了，然后他就看到基路伯在当中开始离开，那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呢这个轮上升所有的上升就跟着走，所以十八节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上去，那么停在基路伯旁边一直来到殿的东门口。好，所以到这边的叙述就是讲到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基路伯以上，从施恩座来到内院，从内院来到外院，来到最后来到殿的什么东门，一步一步慢慢的上帝的荣耀要怎样要离开，要回到天上去，要回到天上去。所以他就告诉了这个，他就讲这就是他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以下的活物，就是基路伯这就是他看见的，跟第一次在加巴鲁河边所看到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好，那么这里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在这边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其实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上帝实在是很舍不得离开，知道吗？总希望还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怎样留下来，可以有挽救的机会，知道吗？所以耶利米先知，我们读他的书的时候知道吗，他为什么一直讲？因为他总还是存着一点点什么希望，希望继续讲。所以灵把他举起来到殿的东门了，就看到当时的亚撒尼亚跟比拉提这两个都是那些假先知，知道吗？然后在当中，那耶和华神就对他讲，他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给人设恶魔，就这些假先知就出了一些意见建议给人然后呢告诉他们现在盖房子的时候还没有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他意思是说我们从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太懂，等于懂他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城墙啊很牢靠很坚固，我们是人，我们就躲在里面就好好了我们就在当中好好的享乐，也不急着去做什么盖房子，去做一些这些怎样怎样的，这个城很坚固没有问题。所以这句话讲的就是他们告诉百姓说平安，知道吗？就是耶利米先知讲的，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城，所以你们只要躲到这个城来就怎样就没事了但是他说上帝就跟他说你要说预言攻击他们你要说预言攻击他们，这里就是讲到人虚假的信仰很可怕，因为虚假的信仰带来一个虚假的自信，虚假的信仰就带来一个虚假的自信，知道吗？虚假的自信所以呢人就活在那个虚假的自信当中，就自欺，自欺而不自知，在虚假的自信当中就会自大自满就认为说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不会怎样但事实上神已经不跟他们同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罪人最怕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我没有罪。人总是要反省，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不会犯罪，我不会跌倒，这些话都要当心，都要当心。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蛮有意思，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怎样，有祸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会让你有一个虚假的自信，虚假的自大、自满、自欺，所以这个就是要当心。因为我们的本相仍然要记得我们的底子是一个罪人，所以何况这些人是假先知，但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是假先知，然后他们一群人都说同样的话，互相取暖。所以呢，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说，你告诉他们，说你们口中所说心里所想我都知道，就是上帝一清二楚，一清二楚。你们在这城中杀人，被杀的充满街道，意思就是他们不是真的去杀人，就是用他们的假谎言，用他们的权势去逼迫人，知道吧？然后所以神耶和华如此说，他让这些人听他们的话，结果呢，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知道吗？就是说真的这个城是锅，但是呢，你们是这个已经被放在里面要烧的什么，要煮的肉。那么呢，你们啊怕刀剑，我就让刀剑临到你们，把你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啊，然后你们会倒在刀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会审判你们，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反而随从视为列国的恶规。所以这些就是讲那些民间的百姓当中的这些带领者，他们虚假的自信，虚假的自满自大。所以而且很奇特哦，他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两个亚撒尼亚跟比拉提，其中一个比拉提就怎样死了，一个恶人死了你会怎样啊、拍手叫好。好，但记得哦，先知没有，先知没有，先知上帝让他看到这恶人就死了，然后他就怎样，他就伏伏在地，你知道没有，先知是这样，先知不会因为一个恶人遭报他就开心了，因为他眼睛还是看的那些百姓，知道吗？他就伏伏在地说，你要把剩下的人灭绝吗？这第二次讲的，对不对？前面那一次也问上帝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吗？这一次又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吗？好，这两次的想法就是带出先知心中有一个期待，就是我们以为盖的印记的人就留下来，那就没有灭绝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先知还是说灭绝呢？因为到这里为止还没有盼望，知道吗？这个是先知最要紧的。上帝不是讲完审判的信息，就说哦，还有一些人留下来，这样可以了。不是，先知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所祷告祈求的是，祷告祈求的灭绝尽尽就是怎样？盼望在哪里？他其实问上帝这个盼望在哪里，如果这个处境临到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还有希望吗？所以后面上帝这一次就回答他了，第一次没有回答，这一次上帝就回答盼望在哪里。其实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一个光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没什么，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去思想，我们想不出来 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知道吗？但是你求告神，总记得一件事情，当你求告上帝的时候，绝对有盼望。所以千万不要把上帝跟失望摆在一起，知道吗？在上帝那里没有失望，只有盼望。所以以西结先知的心就是这样，第一是问上帝，你要把人灭绝吗？那我们就觉得纳闷了，不是还有一些盖印记的吗？ 对不对、但他的意思不是这个，这次在问了，上帝就讲了，讲了我们就知道他在问那个盼望是什么。好，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他，他说你对你的兄弟、你的本族、你的亲属，这里的亲属指的就是被掳的那一群人，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远离这次给我们为业的地。所以耶和华后面就讲了，看到没有，盼望就来了。他说我会把他们全部也迁到外邦当中，迁在列国里面，迁在列邦当中，但是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哎，这个应许来了，看到没有，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圣殿不见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了，那我们怎么办？这是以西结问的，对不对？然后上帝跟他说，剩余的百姓里面我做他们的圣所，我做他们的圣所。所以神自己才是他的圣所，知道吗？好，这件事情一直到门徒的时候，门徒才体会的，记不记得耶稣说这个殿要被拆毁，三日以后我要怎样重建？门徒就想起什么，这也是指着他的什么身体说的。所以以西结的这个预言，这次都是预表，知道吗？预表就是讲到原来神自己才是圣所，神自己才是那个圣殿。那这个在门徒的时候，但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是耶稣指的他自己的身体，就是那一个圣殿。然后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对不对？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为根基，我们都被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就变成神的殿，我们变成神的殿。所以以西结要听这个，知道吧？要听这个，上帝把我们灭绝吗？上帝这时候讲话了，不，在我所留下来的人，分散到列邦列国中的人当中，我就做他们的圣所。所以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然后他们到那边以后，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也就是像以色列人有个特点，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至少有一个好处，没有偶像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没有偶像，知道吗？至少把偶像怎样除掉了。我不是说他们信仰多好，至少这一点呢，表面上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他们做到了。但是这个这里呢，我使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是可以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是除去肉心，实心给他们肉心。哇，这又是，这就告诉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新的灵。所以就是耶利米讲，我跟你们重新立一个约，有没有？把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使你们有一个新的心，除去你们的实心，给你们一个肉心。所以这里讲到上帝给他们的几个应许，第一个，你们到列邦去的时候，我做你们的圣所；第二个，我会重新召聚你们，把你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第三个，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心。那新的心里面呢， 有新的灵住在那里，这是一个合一的心，这是一个肉心。那么这个肉这个心新的心是什么？是能够顺服神的话。其实他强调说，你们就可以顺服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所以在这的诊断当中有一个被忽略的，就是合一的心。我们常常讲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我们忘记这个是一个合一的心。合一的心新约有讲，但是呢我们不那么强调。保罗有讲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合一的心。保罗有讲，保罗有讲我们一起被合而为一，一起来建造一个圣殿。所以身体只有一个，对不对？灵只有一个，一信一主一喜一神，只有一。所以合一的这个心比较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太容易分别，太容易分别。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有一个新的心是合一的心。合一也有意思，一个是跟神和好的，一个是跟人和好，与神与人都和好，都和好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新的合一的心新的灵，那么使我们可以顺服，向神顺服，也向人可以顺服。我们可以听上帝的话，可以信上帝的话，可以顺从上帝的话，那么可以真正做上帝的子民，让神做我们的神。所以这段话才是以西结要的。以西结要的是这一段，就是上帝你弃绝我们吗？上帝说没有，因为有一个真真实实上帝要成就的在后面。所以他第二次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回答他，第一次还没有回答，第一次他跟上帝祷告上帝没有回答，因为第一次他就觉得我们这样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所以赶快跟上帝求，对不对？第二次呢再一次，那这些人都被杀了，恶人也被杀了，然后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他跟上帝再求一次。所以我们从先知身上学这个，知道吗？只要来到上帝面前不会绝望，记得这件事情，不会不会，因为他是从可以使无变为有，可以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记得一件要紧的事，我们基督徒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处境，因着信记得一件事情，不会绝望，总有盼望，知道吗？而且那个盼望我们就跟上帝求，绝对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你想这些念头绝对不是以西结想出来的，对不对？以西结如果可以想到说我们还有希望是什么还可以把大家招回来，还可以回去建个国，还可以重新有家园，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你再重新一批人回来，重新再一次建国，重新再一次怎样，就会变好吗？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除非人有新的心新的灵。所以有新的心新的灵，神的荣耀就会回来，知道吗？神的荣耀就会回来。所以前面我们读到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继续看，所以22节，基路伯展开翅膀，那么在轮子以上，那么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么就从城的中间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城东那座山就是橄榄山，橄榄山，那么这时候灵就把它举起来，他又回到哪里了？加勒底。那么呢，那个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上升去了，就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就从橄榄山怎样升天了。 好，所以他就把这些事告诉什么被掳的人。好，所以八到十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灵离开了，但是留下来给以西结的是什么？盼望，盼望。神整个审判之后，那么还有那个盼望在那里，那个盼望就是神仍然没有弃绝他们。外表看得见的圣所不在了，但神在那里做他们的圣所，暂做他们的圣所，因为上帝还要做新的事，然后神会重新召聚他们。好，那这些都还有一个跟我们最要紧的，是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在神的话当中。好，所以这当中有一个要紧的是，遵行神的话，这个常常会被使我们变成好像又是一些律法要遵循。记得圣经每次讲到这个新的心遵行上帝的话，不是新的心遵行上帝的话，讲的是我们就可以活在上帝的话当中，知道吗？因为新的心新的灵就可以把神的话当成食物吃的，当成食物吃的。那么新的心新的灵做什么？就让上帝的话使我们自由，知道吗？如果你还是实心的话，那么上帝的话就不会让你自由，因为他告诉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知道吧？所以你不会觉得怎样自由，然后会看到的是要求，然后会想到的是做不到。但是真正新的心新的灵会让你觉得自由，然后会让你知道这些话不是要求，是应许，是恩典。记得这些话是应许是恩典，因为呢它让你自由，让你自由，把那个这个话所带来的恩典给你，这个叫做把神的话吃了，知道吗？吃就是领受的。上帝说你要怎样，那就是给你恩典了，你就把它领受就好，领受就好，而不是说哦，那我怎么办，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基督徒读到上帝的话，然后在处境中去思想上帝的话，然后就想到说我做不到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真的做不到那如果你从做不到当中想我怎么做到，那你可能找不到路走因为你怎么做都还是会做不到，所以你必须换一个方式想，就是我是有新的心，什么新的灵所以在基督里我得着的是恩典，是一个应许。好，所以这个叫做活在神自己的话当中。所以主就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你得生命，你就活在生命当中。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会讲一大段的过程，然后到了地，我们先看哈，到了最后殿重新建了以后，重新建了以后到43章，好，43章。那么呢，你就可以看到第43章，我们先看一下那么以西结先知被带到，又被带到一座门，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看到没有？上帝的荣耀回来了那么跟他当时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一样。第4节，神的荣光从朝东的门进入殿，然后再到内院，上帝的荣光来到殿了，看到看到神的荣光就回到殿然后呢就继续的会一直讲神的 荣耀呢啊，就回到什么？回到那一个殿当中来，回到殿当中来。好，所以我们啊，从十二章以后就会讲这一个神的荣耀离开之后，到神的荣耀回来这一段啊，这一段啊，他所领受的话，所领受的话。好，所以八九十十一呢啊，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不会像以色列的百姓行那么可憎恶的事，知道吗？好，但是我们要从当中得了一个提醒，得了一个提醒，就是神的荣耀不会想离，不会离开我们，知道吗？不会离开我们。啊，怎么样不离开我们？就是不要沾染污秽，不要被那个世界的污秽所捆绑，知道吗？好，不要捆绑，上帝会不断的在当中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捆绑啊。再来一个，就是总记得，无论你在你的处境当中，你想多么艰难，多么样让你觉得失望没希望，记得来到上帝面前不会绝望。我会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不会绝望，总是有盼望。至于上帝要怎么样实现那个盼望，我们就是祷告。怎么实现我们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人合理的想法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结果就是这样嘛，是不是？但在上帝不是这样，我们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好看上帝要怎么行他奇妙的作为。因为他是好牧人，用他奇妙的手带我们的，总会在当中显出他奇妙的恩典来。那么再一个，我们在当中也记得了，我们是有一个合一的心，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那我们在当中呢，相信啊，我们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就啊，就顺服他，就顺服他啊，等候上帝自己的作为成全在我们身上，成全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停一下，对这四章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认识神的管道比较畅通，不像以前那些人，他们连字都不认识，所以其实真正把持着这些权力的人，是因为他识字，然后他有那个位分，所以那百姓就跟着他们走。但是就想到这里，就想到说，那百姓也很可怜，因为他也说他是先知，他也说他是先，他也是说他是先知，就是对他们来说，以西结先知跟其他的先知，到底谁才讲的是真的？因为他说他是错的，他说他是错，那就对他来讲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处境中去想的话，我们就觉得当时的这些老百姓蛮可怜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会一样。刚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这样讲，那你怎么知道谁讲的是对的？对不对？说实在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个要紧的事是这样，要紧的第一个，神，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属神的人有神的灵，神的灵啊，即使我们在信主前仍然有一个灵。是耶和华神向我们吹一口气，对不对？吹一口气。所以我们人有两个从灵来的基本的这个啊，从灵来的两个最基本的能力。好，我们从神的灵来的两样每个人都有的最基本的这两样最基本的呢啊，就使我们在当中啊，可以在当中啊，可以在当中得着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个分辨啊，做最基础的分辨。那么第一个呢， 所以我们第一个从神那边的得来的灵呢，第一个是什么啊？箴言第20:27讲，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第一个，你听到一些话，听到一些道理的时候，上帝原来向你吹一口气的那一个灵，就会让你去思想，这样是是还是非，知道吗？这当中是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嘛，所以就可以鉴察我们的什么心腹。这是一个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第一个啊，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第二个，这一个，在这个啊约伯记的32:8，人的灵，人里面有灵，就是全能者的气，使我们有聪明。啊，这个聪明跟一般的世界上的聪明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是人才有的，人每一个人从神那边有神的灵而来的聪明。这个聪明是做什么？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分辨，这样和这一个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分辨啊，这样和那一个造物主的理嘛，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古人讲的，人有天理，知道吗？我们常常跟你讲，你这个人没有天理。他说我又没学过，我怎么会有天理？天理就是什么？你不用教，你就自然就应当怎样会的。这个就是这个聪明。所以人听到很多的话的时候呢，啊，即便说啊，我们并不是啊，怎么分辨，我又不太懂圣经。要记得，即便你们对圣经认知的不是说都知道或怎样，你就用这两样去分辨，在你里面你就这样合乎那个你原来上帝给你的良知吗？知道吗？这是最要紧的。然后第二，再来，我们读上帝的话，我们更认识从圣经来的启示，我们再去做分辨。所以对以前的人，他们分辨这些先知的话，只能从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话去分辨，传下来的话去分辨。那比较可惜的是啊，他们没有被教导。
所以你把这个劝人为善这件事情放到，就是我们现在信主其实会发现，除了劝人为善之外，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认罪。但是因为这些人心里没有认罪的想法，他觉得他没有罪，所以拼拼凑凑在一起，就是他没有办法觉得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的分别。从这样子的鉴察上面来看，
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保罗就讲，主也讲啊，这世上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讲的就这件事，好，就是说他们被蒙蔽了。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个把福音告诉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祷告，还有一个就是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人做属灵的征战，就是祷告。因为我们只有祷告求神的灵啊，能够啊给他们机会运行在他们身上啊。另外我们啊多明白圣经以后，我们就更多一些去思想，更多一些去思想啊，这些话啊，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啊。那要紧的，我们不要把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是啊，或就说天上的事想成好像是一个啊未来的才会怎样的事，不是啊。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求的意思就表示现在就可以怎样体会领受得着。 那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换一个方式保罗讲，就是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思念上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你的处境当中去思想上面的意思是什么。在你的处境当中去思想，不是想那个对的事哦，因为我们很容易又想说这样做才对，对不对？不是，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是什么？就我，不是对方，不是对方，是我，就是要思想我，就是我。比如说啊，在这个保罗在讲关系的时候啊，当我们讲说哎。啊，我们亲子之间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说啊，我的孩子怎样，对不对？他应该怎样？好，通常我们反过来想的是，啊，我应该怎样？照着神话语的意思，我应该怎样？那这样还不行，因为应该又会变成一个要求，一个律法，对不对？而是要想，在我这个位份上，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什么？上帝给我的应许是什么？往这个方向去想，知道吧？能够体会吗？就不是说啊、哦，上帝说啊，你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我要去思想我怎么爱，不是，是我去思想上帝把这个爱的恩典给我，把这个爱的应许给我，把这个爱的啊这一切的啊福分给我、哦，那我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上帝已经给我的从我身上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去寻求的，啊，已经有了，但需要去寻求。已经有了，但我们需要去寻求。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并没有预备好，去使那个恩典可以怎样出来，哎，这就是寻求，寻求。所以我们有的，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可以让它出来，可以让它出来。所以我们定睛在这些上头。那所以以西结先知也好，耶利米先知也好啊，这些我们都会看到的，他们都会在一些的信息最重要的，他们会问上帝，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而不是说啊，我们现在要被上帝管教了啊，我们现在会怎样怎样啊，我们不怎样，我们就会怎样灭亡。他不能停留在这边，知道吗？就是要问了，那我们灭绝了吗？我们灭亡了吗？还是主，你能让我在这个死的处境里面，你仍然让我看见复活的盼望，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这才是从无变为有，从死而复生。好，有没有问题？
跟你刚刚说那个心灵跟那个肉心是要我们有合一的心嘛？但是像那个他们那些拜偶像的，他们也很合一啊，很合一拜偶像。就是说这个合一的心就是很像，比如说在巴别塔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就是要塔顶通天。就是如果这个合一的心是不是应该说就是其实是圣灵所赐，所以其实是合一，那个合一的心应该就是耶稣，就是合一在耶稣里的
合一的心。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讲，到第五节就讲，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基督的心是什么？就是顺服。其实合一的心就是顺服。
对，
人的合一的心是争取。
嗯。
好，我们一起来，好争取。但合一不是，合一就是顺服。合一最难的就是顺服。我们在天国为什么会合一？因为我们都彼此顺服，我们都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就可以合一。
然后 以弗所书四章三节，他又说这个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
对，
所以也不是我们自己办得到的。
是啊，所以已经给我们了。
哦，所以我们是保守他。
对啊，所以已经给你的啊，所以你不能说上帝你没有给我，上帝说我已经给你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合一的心已经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怎样？所以后面第四章后面就是讲我们就应当要怎样，就应该会怎样。
那这个顺服的心是指人跟人之间彼此顺服，还是顺服基督，顺服神？
都顺服，
都顺服。
在你的位分上，你对神你有一个位分，对人有一个位分，在那个位分上顺服。那记得我跟你们讲过，顺服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的。顺服不是说我听你的话，我照你的意思，不是。顺服是你怎么样主动积极的把自己的位置放下来，然后去思考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帮助对方，成全对方。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位置放下来？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我要帮助你，我要怎样对你，我们都站在什么高的位置。但是顺服是帮在什么低的位置，你对你的孩子要放到低的位置。
那这最大难处就是彼此顺服吗？那谁先
啊？
对，如果有一个人要对我要顺服，但是圣经讲是彼此顺服嘛，所以谁先？
就先顺服的人就顺服，
智慧的先
看到他顺服，你就跟着顺服。
就是有些情况是想的比较容易，要做比较难。所以是
记得一件，顺服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你顺服只有相信一个上帝把新的心跟新的脸给你。如果你靠老亚当的本性你要顺服，那就免谈。好，因为老亚当本性的顺服会让你骄傲。
而且就是我顺服了你还不顺服，
那以后骄傲，你就以后就会顺服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觉得不满，
就忍不
可。我已经做这么多了，对不对？我已经放下这么多了，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我已经怎样，你一定不满。
那个圣灵九果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果而已，是吧？对。
它是一个统一的
一个圣灵，只是一个。
所以圣灵的果子呢，就是你从圣灵来的果子，它会按着你所的处境里面有不同的恩典，有爱啊，喜乐和平，有忍耐恩慈良善，都会有。
所以你只要喜乐，所以你圣灵是，如果你有喜乐，一定会有忍耐的。
一定有，而且你不忍耐也不会有喜乐。
所以只有其实是只有，
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节制，也没有喜乐。节制就是自我管理好。
所以这九种都连在一起。
其实它是一个相连的。它是一个串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果子有九个滋味，就怎么想都可以，重点就是它不是分开的，而且是顺服圣灵才会有的果子。所以这不是人讲的忍耐，人也讲忍耐啊，人也讲爱啊，对不对？但都不是，这是从圣灵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会休息两次哈，我们今天是21号嘛，对不对？然后28号是除夕，我们放假，然后2月4号啊，我跟周姐去短宣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就2月11啊，那我们应当会在5楼，好不好？啊，好，那就啊。我们放两个礼拜，放寒假。
2月11我们就开学了。
啊，开学了，好，好，那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诗篇来思想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许多时候就在一个处境，好像一切看起来都让我们觉得非常艰难非常在当中遭受许多难处，但我们仍然向你祷告呼求，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你引导我们，眷顾我们，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将这心仰望你。我们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跟怜悯总不离开我们。因着你的圣洁和公义，你必要管教我们，但即使管教我们，仍然使我们有了那永恒的盼望，因为你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你作为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你成为我们的居所。主，我们感谢你，在现在的世代总让我们的心思想你，将自己藏在你的隐秘处。谢谢主，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接着假期，我们跟家人有美好的分享，在主里面领受你的恩，也保守我们众人出入的平安。你都跟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